好，我们来开始做一个上课的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个学期有第一天的开课。主啊，我们把这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带领，也愿你祝福。我们在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
门。我很感谢院长啊，他这一学期他说你来教教看。基督教教育方面的，我想一想以后，好吧，那这样的话就来读一点书哈，读一点书。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基督教教育啊，教育。但是我们先开始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课程的简介哈，课程的简介。柏拉图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他说：“假如人类受过那个真正的教育啊，他就是全世界最高雅的人。”假如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或者是受一种假的教育的话，那么他将是人类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人、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受教育的话，你可以表现出你的气质啊，你可以表现出你的人格特质，都会表现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是很难应付哈、哦。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秀才怎么样？遇到兵的
话，
有理说不清哈。哦”这代表好像没有受，就是这个意思。那美国教育家有个杜威哈、哦，他其实他是实用主义者哈、哦，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哈。哦，我记得我从小初中大概就读了他这几个字哈，他说教育即是生活，教育即是生活，可见就是在我们生活过程中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所受教的，那这都是教育。因此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哈，在教会现在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教育就是对信徒在这种教会的生活中，然后我们可以潜移默化的那得到一些训练，得到一些教育，这大概就是基督教教育呢，是来帮忙教会来实施那个教育的工作啊。这样，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大概是采取概论的方式。那么我呢，对这个课程来讲，我是用编的哈、啊，我读看很多书哈、啊，然后看了以后，我临时买了很多，等一下会慢慢介绍哈、啊。那我想说课程，我开始在想的。我可能跟别人在编这个，为什么我说用编？因为我发现就是讲基督教教育这个部分呢，在中文来讲还真的独创的比较少，啊，翻译的比较多，啊，翻译的比较多。这翻译的比较多之下呢，每一个人的角度牵涉他在教会里面所学习到的他的想法观念各方面，他做出来的编出来的东西不一样。编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我个人会有这样的编法，是因为我认为是思想来引导我们的作为。所以你看课程就会开发现到，我第一课会讲基督教教育简介，然后第二课我就会讲基督教教育概率的发展啊，概率的发展不会讲得很详细，但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基督教教育从开始到现在大概发展的大概况是怎么样。然后第三个呢，我就会开始讲到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哈。我们做事都是有个目的性的哈，讲那讲完之后呢，我就开始要讲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元素了，比如说圣经跟基督教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圣灵跟基督教教义有什么样的互动哈，然后再来谈神学，神学完了以后再看教会跟基督教教育有什么，那把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理清楚之后呢，在我们有一个思想很大的轮廓之后呢，我们才来开始谈教会组织学。教会主义谈完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学生，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面对的学生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中国话有孔老夫子讲说怎么样因材怎么样
施教，
所以学生你了解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了解学生之后，我们最后我觉得我们中国家庭来讲的话，应该是要做到一件事情，叫做建立基督教化的家庭。当基督教化家庭建立以后，我们才能够帮我们所领受到的信仰推借着家庭的成员，借着社会的关系，然后推展到社会上去，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的那个教会，或者影响社会的家庭。这大概是整个我构思这门课的时候的想法。所以你会看到整体我会把比较多的时间放在理论上跟思想上，让大家有一个很大的 轮廓之后，完整的轮廓之后，来最后你再来做基督教教育的话是比较好一点。其实基督教教育来讲的话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会看到是每个信徒的责任，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非常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关注到的话，那么我们对基督教的推展，福音的推展是有帮助的，会有帮助的。我们第一我们现在你学生是不要买课本哈，我是觉得我尽量把它编得比较完整哈，完全不完整我也可以从网上摘录一些东西给大家哈。但是我这些课本的话，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哈。我大概看了以后，这一本书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真的要学，几乎这一本书想的写得非常详尽哈，叫做《基督教》，是我这边的第二本哈，肖克协哈，《基督教教义概论》哈，大概是他这里我的。看阅以后是这里面写的比较详细的一本书，它也着重在思想方面哈。这一本书是多少？那再来第二本是《基督教教义概论》，高喜的这一本，这一本是很实用性的哈。它是台湾华神在做所教导一本的书哈，编出来的一本书，它里面是非常详细帮教课，所以它着重在实用啊，这本在着重在实用。如果大家将来要创办主日学的时候，大概这本书你要尽量一定要去看啊，要去看。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本基督教，认识基督教啊，认识基督教教育这本书也很好，文图并茂的哈。它着重在每一个很细小的，比如说门徒训练啊，还有肢体生活啊，它着重很细小的一些细部上的东西在教导，所以大家也要看，要继续可以深入啊，可以深入。那其他的话就是还有这本是比较最新的一本啊，这本是苏文龙正道神学院他们的编出来的教科书。然后他编的时候，他是已经教了好几年之后，让他的学生跟他，然后大家一起来，好像脑筋激荡这样来做出来的一本著作哈。所以里面有学生的那个就说共同的一个作业吧，应该是作业，然后变成的那个。所以这本书倒是蛮适合北美的，所以蛮适合我们现在现况上面临的问题。这本书可以做来做参考。那其他的话，大家买下来之后，可能就是资料是很丰富，但是你留下来，这个是翻译，这两本都是翻译哈，那你可以留下来说，做下来自己做参考就好。好，那今天呢，我就大致上就先把这些书本啊，大家可以用的啊，那我们先谈作业啊，作业的话，我们希望说每一节课做完之后呢，上课就写一个很短的报告哈。写个几百字啊都可以，把你心得的这一课上完之后大概什么心得你写一下。我们上学期我们尤文姐妹是功课做得很好哈，功课做得很好，所以都是 A 或者是 A 减或者 B 加哈，我还没给她 B 减过哈，都给她 B 加以上哈，所以因为她很认真，所以但是她还欠我一篇啊，她写得很好，所以我就跟她讲说你要把你这些文这些做出来的作业呢整理一下变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啊，有没有完成论文？比如说，你可以抽一个1000多字啊，1500字啊，这样从序言，然后再来文本的话，是里面写本文，就是写你要1、2、3把它写出来，最后你来做一个结论。你可以把你写出来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更完美了哈，更完美的。这是我希望大家能借着这样的机会哈，大家尽量学习哈，因为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要用你，你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如果没有预备好的话，我跟你讲一定是没有机会被用，但你预备好了以后，上帝有一天就用了，就用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在上帝面前先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功课哈。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基督教教育简介哈，大概给大家一个秒看哈，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大概是基督教教育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哈。前面先讲教育哈，教育的意义，你知道我们中古时候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孟母怎么样？
三千
，孟母三千，你就发现到我们中国人其实在古时候就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孟母三千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迁？他是因为教不好吗？
不是影响到他，
是什么？是环境，啊，环境。所以我们要知道，教育是一个是，所以刚才我们回到刚才讲说，教育怎么即生活。如果你在生活环境不好的时候，生活环境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影响你教育的品质，哈，会影响教育品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教育是怎么样？教育是关系一个人的成长，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们所受教之后，我们所领悟到最后，达到一个境界叫做人格的圆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整个一个人他的教育的一个方向啊。那广义的说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影响人类思想品德活动的那个行为，我们就可以说是教育了。所以为什么说生活既是教育，教育既是生活，原来就在这个地，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我们只要它会影响到你思想，影响到你品格的活动的时候，那个就是教育。可是我们狭义来讲的话，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指怎么样？指学校养成教育，啊，学校养成教育，学校养成教育就不一样哦，它有目标，它有计划，它有组织，它有要求的，啊。那我们看到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可能你读6岁读到12岁，你拿到什么？小学毕业证书。然后12岁读到15岁的时候，你拿一个中学毕业证书，然后再拿高中毕业书，你又没有目的的，你读下来是有目的的。你在这个目的过程中，你看你有计划哦，什么样的课程你要做怎么样的准备，这是政府都规定好，它是有一个计划的，然后有组织啊。你看小学就是小学的组织，中学，然后到大学到研究所都有它的组织的，它有一个组织，然后它有要求。要求是说你要写作业，你要讨论，你要这些是有要求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养成教育就是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要求，然后让这个受教者呢，他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训练。那得到完整训练以后呢，把它培养成什么？培养成社会上需要的人才的那个活动，就是我们狭义认为的教育。那培养出来的话，你看一个 PhD 的博士的话，他如果他是神学博士，他就可以在神学院好好的教书；如果他是一个机械博士，那他就可以在工厂好好的设计机械。他是有一个目的性，他是供应那个人才的需要的一个活动哈，这是很狭义的一个我们在谈一般教育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回头来谈，说什么样是基督教教育呢？啊，这是什么样子？什么是基督教教育？那个字掉错了，再多了一个字哈，这个划掉哈。我们先来看两段的经文，就大家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读那个以弗所书4:11-16来。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你看，我们读完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就看到基督教的一个轮廓，教育的轮廓出现了啊。他有老师，然后他主要还有先知，他有使徒，他主要什么？他要成全圣徒，然后各尽其职啊。他主要是要成全各尽，然后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基督教它教育的一个目的，然后让我们在怎么样？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了基督的身量，然后我们不再是小孩子，我们不再会被 那个是四方来引诱来引转来转去哈、哦，这都是基督教的一个目的哈、哦。我们在这个目的中间呢，他又谈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凡事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凡事长进，联谊约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各照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看到这一段话，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基督的教育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看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过程，一个是关系。这两个是跟一般教，我们刚才谈一般教育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谈的是它有目的、有计划、有要求，但是我们在看基督教的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谈关系啊，他有关系，他谈的是过程，他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是要我们从小孩然后长大成人，而不被中了人的诡计，然后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所以他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要辅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被引导走偏路的。所以那我们要谈关系，我们的关系是要联谊元首的，联谊元首基督的。然后除了联谊基督之外呢，我们要彼此要相处，也是彼此在相处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四个字来很快的理解基督教教育它真正要达到的，它不是目的性的，它是过程性的，然后它是关系性的啊，这是我们基督教教育上你要先抓住的两个要点哈。然后在我们跟着再来看哥罗西书一章28-29节哈，他说我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个保罗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教育针对的是谁？请问，尤文，你读这段经节，你认为我们基督教教育我们面对的是哪些人？那请说。
上帝。
上帝，然后呢？还有呢？他说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劝诫怎么样？
个人
。对，我们对象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所以我们刚才在讲说，只要你是信徒，你就有那个责任。好，你可以去要教导别人，对不对？要把个人都放在里面。为什么要把个人放在里面？帮忙你所面对到，然后引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然后成为一个完全的
整个整体。
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可是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会有神在我们基督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来大能大力来帮忙我们。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四个字，尽心竭力。尽心竭力。所以这边有一个神学家叫韦特赫的，他基督的教育是帮助人重新回到神创造人的本意，人应有的生活方式之中。这是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原来基督教教他是要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要帮忙我们，然后回到神创造我们人的那个本意啊，跟神的那个和好，跟神的那个关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回到一个真正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哈。所以他这边有几点哈，他说第一个，他说基督教教育是给予基督徒教育的，包括信主前的，包括信主的过程跟信主后的一切学习经验啊，所以就跟刚才经济讲的教导个人、劝诫个人一样的理由哈。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基督教为主要教育为主要的教育内容是什么？带领人在基督里成长的过程，简单的说是教导人相信并且学习真道，而且并且顺服门徒的一切活动，顺服主的门徒的一切活动，这就是基督教育。原来我们是要带领人家成为主的门徒哈。然后关乎生命的教育是借着神基督耶稣里的能力，透过他的话然后改变 人生命的一种教育。原来我们知道基督教教育是要改变人生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常常讲你受洗完了以后，然后怎么样，就是已过
重生，
重生哦，一切都是新的了，都是新的生命了。所以这个基督教教育就不一样，跟我们刚才讲的说你要拿博士学位或者是那样高中毕业证书是完全不一样，那没有目的性的，我们只是那种过程中我们会达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第四个就是说基督教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帮助信徒学习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帮助信徒明白并承担对神的所有的那个责任，那普遍的那个使命性，对，以及神给个别的一个特殊的使命是什么？这自己要去自己要跟神祷告，然后去了解自己在特殊里面的使命是什么东西，这自己要了解。那我们现在来看说基督教教育跟普通教育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他说基督教教育呢不单是一种教育，而且是宗教的教育。哦，原来是宗教的教育。所以宗教教育除了基督教教育以外还有没有佛教教育？有没有？
有
的，还是有的，都是有的，有基督教教育，有佛教教育，有天主教教育，都有的。因为每一个宗教它有自己它自己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它是要那个，其实我们基督教育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来阐述出来，所以基本的目的是宗教啊，基本的目的是宗教。那基督教教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本身是没有目的。我们刚才讲为什么本身没有目的？有雅有文，
本身没有目的。
为什么没有目的？
因为就是听神的，顺服神的旨意。
是无神的吗？其实我们基督教教育本身是一个过程，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没有终点的，我们是到主的那一天我们都还是在学习的，我们是要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连结关系，所以它基本目的，所以教会的使命呢，是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38章所讲的那大使命啊，就是你要传福音，你要带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是我们自己作为信徒啊，一定要记住的，这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大使命、一个责任在身上。第二个基本的，还是谈到宗教，那么主要的教材是圣经啊，主要的教材是圣经。如果不是圣经的话，我们学以外的东西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回到圣经里面来。你学再多神学都没有用，然后你一定要回到圣经来体悟到神跟我们讲的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从圣经中然后得到基督教的那个生活上的需要跟生命上的需要，这是我们自己要去特别知道的。还第三个就是说基督教基本推动是哪里呢？是教会啊，是教会在推动基督教教育啊，这是基督给教会的一个使命啊，然后提供这完成这个使命的方法就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信徒生活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在有一个教会生活。如果你没有教会生活的话，那么你会发现那个人生命是很薄弱的啊，是很薄弱的，是很薄弱的。你不要有一个人他每天都是去那个教会，就是每天就是到礼拜天的时候他一定按时到教会去，那奉献的话也是教会前面排名最高的，可是呢他却不参加教会的活动，团契活动不参加，祷告会不参加，什么都不参加，就是来了一趟就走了。好，那教会的人大概认识他的人大概就是教会的长子啊，或者算奉献的人，除此以外，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这样而已。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有信徒的生命吗？没有，外表上看起来很有，但是实质上真正生活的接触下去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是一个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如果不能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所有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所有谈论基督教的教育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里面，你可以体会到另外一句话，叫做基督教教育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 救赎生命的教育。基督教生命是基督教的教育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那个教育，这才重点。如果当我们在教会在实行基督教教育的时候，如果那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信徒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么我教会的工作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常常作为一个牧者，如果做一个传道人的话，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在谈基督教训义的时候给传道人的一个真正的忠告。学习在这一科上面的话，真正忠告就是说，你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反省，然后来了解自己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很重要在学习这个科目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常常去提醒自己的。第三件事情，我们就谈到说基督教教育在教会的必要性啊。基督教教育到底要不要基督教教育呢？为什么一个教育教会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人数多一点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教育的项目出来了？那为什么牧师没再去真正的去管呢？有时候是没办法的哈。所以基督教在教会里面是有必要性的哈，教导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是必须的。好，这是教导是必须的，而且教会如果你不教导的话，就不是新约时代那个教会了。教会基督教的信仰若是要延续的话，就是必须不断的要传扬下去，传扬下去就要从小孩子开始。所以当你看我教会人小孩子朋友小朋友人数在增长到二十几个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专门请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就是那个苏川嘛哈，王传道，专门就要请他来负责这些小孩子的。你看从那刚刚会走路一岁半开始，然后到三岁，我们要设一班给他们，好，要让他们有一个玩的空间，让他跟家长有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再上去三岁到五岁的时候，我们又有另外一班哈，就是说我们一定好几班来做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哈。第二个是说，培养信徒的灵命是教会当前的挑战啊，真的是一个挑战啊。如果教会没有培养下一代坚实的下一代的话，那么就难以在社会发挥影响力哈。所以教会的培养要建立生命为首要，而不是追求数目的增长。这是全人发展的时候，使真理教导，使生活更生活化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刚才我们有在谈简介的时候，我们要讲，我们所有基督教教育，最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能够基督化的家庭哈。就是为什么要基督化家庭？就是我们要让这个生命能够再往下扎根下去，往下扎根下去。那真理的教导是教会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教会没有教导，没有真理的教导，那么教会的那个力量是松散的，是一片散沙的，是没有一点点风来火来的话，马上就倒了，马上就倒。所以有的教会随时都马上就分裂，这就我们可以看到教导的重要。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教会要有教导，要有教导。那基督教教育呢，也正好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弥补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说基督教教义面对教会的现况是什么？教会现况，现在目前教会现况哈，他说缺乏，这是那个良友学院他们的讲义哈，他们也整理的蛮好的哈。他说你看，他说缺乏教育系统，啊，教会真的是缺乏教育系统，不少的教会注重传福音，却没有很好的教导系统，或者是。有还是没有都可以，知道哈？有没有主日学还没有关系，有时候把主日学改到下午，有时候把它早上，这就没有关系哈，就变成根本没有有些教会根本就没有好好在教会在教导方面有那有下功夫就对了。可是有些教会呢，在教导方面只有初阶的慕道有受浸班，那教会领袖也没有长时间的受到造就，这真的是。在服事当中，我们看到教会领袖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受到受训的话，受到造就的话，那么这个教会也是成长的非常缓慢，非常缓慢哈，非常辛苦哈。作为牧师来讲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不是只要带人进信主，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真的是要把教会的领袖们哈好好的造就，让他们能够独当一面，独当一面。所以有没有教导差别在哪里？ 差别其实一比较就看得出来了。我们在这个华人圈哈，有的教会哈，他的执事会主席哈已经可以上台讲道了，有的教会执事会主席呢却是李家长张家短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教导的时候，你一进到那个教会，你一阵子以后，你就会发现出来这个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就非常清楚。所以教导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教会现况的话，就是说因为缺乏系统的教导，结果就让会友的生命没有成长啊。第二个就是说只注重知识，有的教会有我们开出很多课，比如说我们开出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好，这或者是马太福音书，我们是一直在传一件事情，我们教我们的会友怎么去解经，而真正的告诉会友说，当你学到这段经句的时候，你应该很扎实的放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是我们教育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情况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看到情况确实有很多教会开了很多课，然后一早上一出来就有五门课在那边，人数多的时候上千人的，或者是五六百人的时候，他们一开出来就五门课在那个地方摆着。可是真正有没有让会有吸收到或者能够变成生命呢？这是要打问号。所以这我们也必须要非常清楚，在基督要不要只注重知识。那可是今天的现况确实有只重知识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为什么带出来的呢？其实是从神学院的观念慢慢带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把主日学看成了神学教育，其实主日学不是一个神学教育。主日学在我感觉，主日学应该是一个师徒教育，就像我们古时候说，你要去学师父，学三年，跟那师父好好学三年，学三年你就可以出师了哈。就是应该是主日学，应该是一个师徒教育。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况不是，它是一个像神学院在开课一样吧，开出来很漂亮的一个课单，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要只注重知识的教育。还有人力物力的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匮乏。一个教会里面很难找出来有几个是神学院毕业的信徒，好，这但如果不是神学院毕业信徒的话，我们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怕那个带偏了。因为每一个人对经济的解释都有他个人主观的爱好啊，这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训练，在教会里面要训练这个提供教师的训练，来增强这个教学的品质哈。还有当然场地的不足哈，场地不足也是影响今天的一个受那个教会基督教教育上的一个困难哈。有的教会确实在这方面是蛮匮乏的，这也是我们要祈求神来带领的哈。然后信徒状况呢是怎么样呢？信徒状况是很忙，第一件事是很忙，就生活很忙碌，然后压力也很大，然后又房贷又车贷又这个贷那个贷，结果变成压力很大。就大家很忙碌之后呢，有时候真的要请他们提早一个钟头来上主日学，反而就大家就摇头了，大家就摇头，就说反正就告诉你很忙就对的。忙的时候有时候还告诉你我要去接孩子，我要送小孩子去学跳舞，我要送孩子去学中文，比如说很多事情就真的缠着这个家长们哈，所以生活很忙碌。还有很够的话，就是说有很多是认为说，哎呀，我这个教会都听了40年的道了，我是这个教会元老了，他觉得还需要听吗？还需要上主日学吗？所以你看主日学最大的困难是在哪里？是真的是那老会友根本找不他进来的，他不会要听的啊，是那个游文在教，哦，才刚来2年，我才不要听呢，他变成这个样子。很多老会友是在这种情况，他认为他听够了，也不愿意再继续接受教导，这也是教会信徒面临的一个困难哈，面临的一个困难。第三个就是教会侍奉的人太少，那他这边的一个统计，他说教会中约有50%的信徒都没有参与侍奉，只有10%的人拼命忙个不停，然后全人的基督徒教育就是需要补出这个缺口，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教会里面你看，每天来得早的，就是那几个人， 概10%左右啊，10%左右啊。那么祷告会也差不多就10%，就是10%而已，都差不多在那个情况。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基督教教育谈论基督教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加强了，就自己心里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啊。那推动基督教教育呢，它是有哪几种方法呢？第一个是讲道跟崇拜，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啊，第一个是最重要，讲道跟崇拜。我们可以说牧师的大部分的时间哈，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哈，是用在讲道跟崇拜这个部分的啊，这个部分。那比如说准备一张讲章，然后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最主要就是说，所有的信徒只有在那个时刻，他会进到教会安安静静的听你讲道。就那30分钟到最高到45分钟，好，45分钟大概，如果超过一个钟头，很多就开始没有耐性了，就开始在滑手机了，啊，就开始在看报纸了，就开始在做别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要记住，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传道人，在讲道上面一定要下功夫啊，一定要下功夫，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神给我们的时间，因为神就是借着我们这卑微的肢体在那个时候去讲道，那个时候你就是神的传令兵。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会友在跟我讲的时候说，牧师你是神吗？我讲话要听吗？听起来好像很真，好像铿铿有声的，可是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请问你当过兵没有？他说当过。那我请问你，总司令派一个传令兵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不要听呢？好，比如说这样，你要不要听？这是总司令派来的，他是一个小兵，可能阶级比你阶级还要小，可是你还是要听。同样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份勇气，告诉你的信徒说，我虽不是神，但是我却是神的传令兵。好，我们的教导是一定要让会众能够从心里面能够来，所以讲道跟崇拜是很重要的。那讲道是我们个人可以牧者可以控制的，但是崇拜也是牧者要去，那是张罗要去组织的。比如说诗班如何，然后音乐上的配置，还有整个进场，这是有我们作为牧者也要去关心的哈。只有在整个程序仪式的程序中，能够出现那个神圣的那个氛围，宗教的氛围，然后配合我们的讲道，然后能够让信徒呢有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启替啊，心灵上的一个领受，然后得到教导啊，这是一个机会。那第二个呢，就小组查经的。小组查经为什么是一个机会呢？也是一个教导的机会，因为小组查经比较能够面对面的在谈话，然后比较生活化，所以你可以用你的生命来带领他们，然后你可以用学习来带领他们。所以尤文，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很好？
很好，很有成长。
虽然人不是很多，6、7个、8个、9个，我们就很高兴了，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小组查经，就是这样的小组祷告，然后我们在中间才会有一个交流。人要有沟通，有交流以后，生命才会得到互相的影响跟成长。所以小组查经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也是要常常去参与的哈。第三个就是灵修了哈，灵修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真正的每天早上花点时间祷告读经啊，祷告读经。只有经过读经祷告，你才能够真正的领悟到一点神的话语的那种钥匙，才能领悟出来。所以不要，我常常跟会友讲说，你不要跟牧师讲说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如果当你说神的旨意在哪，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跟神的关系很薄弱，你没有读经。如果你有读经，你就很清楚神的旨意在哪里。那唯一可以解释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的时候是怎么说呢？是我根本不想这个神的旨意来操控我这个人，我根本还是老我还在，所以我就忘掉看不见神的旨意了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我们在读经上面的一个心得哈。那当然主水跟团契，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那个教义的一个环境，一个地点哈，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那辅导也是很重要，辅导的话，我们作为一个牧者或者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话，会有很多人会来找我们要辅导的哈。那辅导的功能，辅导的方法就是你因人而异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辅导上的话，你就要注意到你的倾听啊，倾听，倾听是你要放掉你自己的一个主见，你心中一定不能有天平啊。当你有天平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继续辅导了。我们辅导的目的不是你要提供他什么样的方法跟帮助，而是辅导的目的是要借着我们的倾听，然后你慢慢来提示他，让那个人自己从心灵里面，从他自己的心灵里面找出他自己的道路，这是我们辅导要做的工作。所以辅导也是一个生命的教导，也是基督教那个基督教教育中间的一个核心要做的工作。那当然门徒训练是每个教会都在做的哈，每个教会都在。那门徒训练针对的还是以教会领袖为主，希望教会领袖有一个门徒的生命，然后在灵性上、在品性上、在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增长啊，得到增长。这是门徒训练。大概基督教教育能够提供教会在这方面的推动的时候，教会能够在基督教教义上面做这样的工作，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基督教教义的思维的时候，那么教会的教义就会做好。但是教会教义做好之后，反过来你又可以带领信徒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教的那个教育来影响你的周遭的那个信徒哈。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整个课程大概一个简介是这样。当然这边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哈，他说你参与基督教教育工作吗？你愿意吗？这是一件。第二个是你面对教会信徒现况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做法？这可以大家下去以后可以开始在这门课就开始给大家两个心头的想法，然后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把我们头脑做一个新的启迪哈，开始想这个问题，这样好不好？那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请我们的院长来帮我们做结束吧。
主，我们先何等的感谢你，主要借着这堂课，你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使得叫我们真知道在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要造就自己，为着神的家，主啊，生命的成长，主啊，为着每一位圣徒在你面前的成长，主啊，使得叫我们真是注重基督教的教育，主啊，把这堂课我们交在恩主的手里面，主啊，与我们同在，继续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